俄国作家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真是我们家庭的写照吗？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若有家庭在基督里，那家庭就是新造的家庭。
幸福满家园。
良友电台幸福满家园，我是黄彦君，听众朋友，欢迎你今天来跟我一起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这一个周末和下一个周末，我们有一个爱长者的专辑。根据中国卫生局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统计，截至2015年年底，在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有 2.2 亿，占了全国人口的 16%。 在国家长者逐渐的增长之下，我们也想到应当如何来面对长者的这一个问题。这个专辑请了葛龙元医师和师母来跟我们分享，接下来就请收听爱长者的专辑，由麦思佳访谈葛龙元师母。
家里的长者有人照顾吗？长者可以安逸地度过晚年吗？
让我们凝聚亲情的力量，报答父母之恩，不留下任何遗憾。让我们凝聚亲情的力量，使长者受尊重，留下人生最后一段美好的回忆。
葛师母你好。
你好，
很高兴你在今天这个环节当中呢，来跟我们谈长者啊、他的一个人际关系。那么我们讲到人际关系呢，我们就可以给它分成两部分，一个就是在家庭里面的，一个是在家庭外面的。那么长者呢，我们中国人最喜欢的是三代同堂啊，觉得这个是福气。
对。
那么我想就会面临到我们所谓的婆媳关系，两代人之间的不同，这些事情呢往往在家庭里面呢是挺磨合的啊、那么您认为一个长者在家里面的人际关系啊，这长者应该用什么样子的态度或是什么样子的立场来跟第二代，我们下一代的孩子们相处？
对长者来说，这个人际关系呢是他快不快乐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是。
特别是我们这个，我们这一代或者是我们上面那一代，我们好像都习惯是我是长者，
对，
所以我说话的语气要是那种是要说教的哈、说教，但是这种方法已经过时了，好，也发生不了什么很大的作用，所以我们自己要变成一个受欢迎的长辈，其实我们应该少开口。
少开口、
对，少开口、我们就看，那我们如果真正要说话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注意，就是我们讲话不要太铁齿，
铁齿、
对，就是不要张张你
好像是权威，我说了算、
对对对，或者是我就跟你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你就会怎么样、这个东西很、孩子们他马上会把他的耳朵蒙起来
不听了，
对，他不听了哈、所以你变成没有效果哈、
可能我在想是不是长者就是我们一直照顾小孩子的时候啊、那么这一路来他们的成长，我们中国人嘛啊、
对，
比较是这个父母权威型的来管教，
是，
那么可能到了他们已经成家的年龄，那我们已经逐渐也是年纪大了嘛啊、
是，
那么这个转变可能还没有给他调试过来，
对对对，或者是我们自己觉得这是我们应该我们父母的角色、我们扮演的角色，我们就是应该要这样子，
是
这样子的教导哈、所以就是会比较不受欢迎，
不受欢迎，所以尤其同住在一起的时候，
对，
就很可能会有这种状况了，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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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么我最近我也是听到朋友在谈，就是说 父母亲来了啊，那么孩子当然很高兴，想说可以招待啊，可以这个在一起。可是来了之后呢，就发现其实中间有一些跟过往不一样的这个关系存在了。
对对对对对。
那当然了，如果是婆媳共处的话啊，那到底谁是厨房的主角，这个就很重要了。
啊，婆媳关系一直是我们啊很大的问题。
嗯，
就有一点像两只刺猬这样子哈，因为共主持一个厨房是一个很难，因为大家生活的背景也不一样哈，那他们习惯也不一样，通通不一样哈。
是，
然后还有一些议题也是很重要。那其实在这里呢，我觉得婆媳不和，我们常常听，就是婆婆太想要控制、
强势，
就是要强势，要掌控，
那
媳妇呢，当然不要被掌控，
对，哈。
但是媳妇大部分就是我们被教成说你要顺服、
忍耐，
要忍耐，对。那忍耐呢，也是不好的情绪，
不是很健康，
哎，不是很健康，因为你忍耐久了，你终究要爆发。
对。
那其实这里面婆媳不和最受苦的是谁呢？
我想是那个儿子的。
对啊，是就是那个
人家说他是这个三明治夹在中间的那一个。
对对对对对，我们台湾话讲的是挖心球啊，就是说他是夹在里面一个石头，这边磨那边也磨，白天妈妈磨，然后晚上呢一关上房门就是太太在那边磨，那所以这个先生也是很辛苦。但其实先生他要需不需要这么辛苦？他不需要这么辛苦啊，因为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其实他聪明有智慧的话，他可以把这个婆媳中间的关系搞得非常的平和。那这样子受益的人是他自己呀，对不对？其实呢，先生要知道，结婚以后，你夫妻的关系比母子的关系重要多了。你跟你的妻子是还有六七十年要共同生活，
对，而且要重视的是你自己现在成立的这一个家庭。
嗯，
那你在这个家庭里面的角色是一家之主，
是，
那么就是父母过来同住，或者是说结了婚之后与父母都住在一起的话，那仍然要知道自己的角色是你是你这一家的
支柱
支柱。
嗯，
那么如果是面对父母的时候呢，也是要知道，不是说继续要让父母成为你自己这一个家庭的这一个最主要的一个重要的人物了。其实你自己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人物。
是，我觉得这个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啊，这个思想是好像有一点点颠覆的味道。
对，是一个挑战，
是
一个挑战。
但是其实这是一个比较健康，自己要清楚你的定位。
对，
不表示说你这样的定位就是好像造反了，不孝顺了。其实可能在处理这样子的一个人际关系上面呢，你站对了位置反而好处理。
是是是是，对对对。那所以我们也是要奉劝这个，你如果是婆婆的角色的话，你要知道，如果你的小孩，如果你的儿子他把妻子看得很重要，甚至比你还重要的话，那你应该是你觉得你教育很成功
啊、哦？是
哈，西方的人不住在一起，所以这个问题不大。
嗯，对。
那我住在一起的话，你就是要首先要了解，因为你如果没有好的夫妻的关系的话，你跟你母亲也不会有好的关系。
是
哈。再来呢，先生要给啊你的妻子有足够的安全感。
是，
就好像说，你如果在妻子的户头存150万，对不对？然后你偶尔给妈妈一个5万，你说妻子会
是，
妻子很心甘情愿，他说哎呀5万太少了，你再多给他5万吗？
是是，
对不对？那这样子不是大家很高兴吗？
所以我们从这个存钱的角度来比喻我们这个人际的关系。
对，
所以如果做先生的，做儿子的，给自己的太太平常就有很多的关顾，很多的安全感。那么当母亲父亲来的时候，即使你的这个注意力可能比过去多一点，是放在父母的身上，自己的妻子 他也不觉得
不介意，
是不介意，
不介意，
因为他已经有足够的安全感，跟对他自己从你那里得到的爱已经有了一个信任的基础了，
对，
不会有问题。是，那我想这个是小夫妻两个人呢，在面对跟父母同住的时候应该有的一个态度，应该有的一个心态。那么我想我们如果再从长者的角度我们来谈哈，当长者你在跟你的下一代同处的时候，那长者你自己本身也要有一个更新的态度，更新的思想。那么我想刚才提到了跟他们在一起可能不是要那么的强势。那么我想在我的经历里面呢，我觉得比较困扰的是说我们管我们下一代的时候，可是对长者来说那是孙儿啊，那么所以在管教孩子的上面呢，我觉得长者可能也需要有一些新的学习啊，会介入，很习惯的介入管教孩子的这件事情上面。
对，我自己也是有孙子的人，那有时候我也会看到媳妇啊，管教孩子太严，或者是有一点有一点觉得说我看到他在重蹈我的覆辙，我以前也是这样教我的儿子，可是我知道我不对了。可是我看到媳妇不对，我可不可以告诉他你这样做不对，或者是你就插手马上说你不要这样子怎么样，这是不对的做法。
你觉得长者这样子的
对对对
纠正，
对，就是说当场纠正你是两面不讨好，因为媳妇会不知道怎么处理嘛，我听你的呢，或者是我在管教我的儿子啊，对不对？那所以在我们的第二代在管教我们第三代的时候，我们真的要退一步，就那边看，不要当时去纠正他，就是说以后有机会的时候，好，我们就可以跟媳妇讲说，哎呀，我的经验是这样子啦，给你做做参考。绝对不要去干涉他们的家务事。或者是他们小两口在有口角的时候，你如果要喂呢，你如果一定要喂哪一个人呢，你绝对不要喂自己的小孩。有的小孩会跟你说，你妈妈你觉得怎么样？当时
不要介入，
不要介入。你若真的他们要你介入的话，你就说：“哎呀，
要你来做一个审判官。”
对，可是就是说，我们那个时候就会很智慧，不要介入。
所以很多时候，一个重点就是做长者的在跟第二代同处的时候呢，要掌握住一个蛮重要的原则，就是退。很多时候，管教也好，任何一个冲突产生哦，不管是第二代去管教第三代，还是第二代这个儿子媳妇啊，这个女儿女婿发生口角的时候呢，你都要退，
是，
那么让他们自行处理，
对
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智慧，
除非他们来问你，除非他们，那他们来问你的时候，你更要有智慧
啊，怎么说？
就是说你有时候你明明知道是媳妇比较处理的不好，可是我们还是要替媳妇，就是啊，可能她怎么样呢？可能她不是那个意思啊，最好不要去跟着去骂这个儿媳妇，因为事实上你去骂儿媳妇的话，
火上浇油，
骂多了你儿子也不开心啊，他太太他老婆啊，对不对？
对
呀，所以我们要就是我们老人要住在一起要有智慧，对，然后要知道什么时候要停。
我觉得要停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对，很重要。
对，这听起来这个真的是一个，不但智慧哦，还是一种艺术啊，要这个拿捏得当哦，
要是一种修养，
修养
可以培养的，
是。
对，
我觉得这讲到说这是一个修养哦，我觉得倒是很激励做长者的哦，也是一种学习，
也是一种
新的人生的学习，对，因为我觉得。成为长者呢，也是我们成长慢慢到了这个所谓的长者的地步了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您觉得身为一个长者，那么我们自己应该有一些什么样子的修养？那么或者是说，我们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经由什么样子的一个管道，让我们自己成长，能够成为一个非常对年轻人有帮助的一个很健康的心态的长者？
老人哦，其实他们最不愿意也觉得最痛苦的就是他们觉得将要成为儿女的负担。
所以内心有一种恐惧。
恐惧。
有一种恐惧。
对。他们 不要成为儿女的负担，
嗯，
但是呢他们又不得不成为儿女的负担，
嗯，
因为有很多的啊东西他们需要儿女来帮助他，
嗯，
所以呢我是比较建议老人能够心理上面啊先培养自己要独立啊，嗯，这个独立呢这个会让这个老人有足够的自信，
是独立产生自信，
哦，哎，对，独立以后产生自信，嗯，对自己有自信，
嗯，
他对自己有自信以后他就会想要去扩展他的视野，他就会去想要去
新的学习，
新的学习，哦，对，他就会到处去涉猎，他能够不成为儿女的负担而是成为儿女的祝福，其实他们人生经验非常的丰富，
对，
这些起起伏伏的人生经验，嗯，其实会帮助他们能够有智慧，好，
是，
然后当然他必须要对人生有很开旷的心胸，好，他不会去学习，像我们有一些人说哎呀你这个电脑你怎么不学这个，嗯，哈 LINE 啊，嗯，好，不要不要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不是我们老人要学的，
是微信，现在大家都流行用，
对对对，哦，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跟儿女或者是孙儿沟通的一个新的方法，那也很简单学，
嗯，
但他就是要有他不会害怕去学习这些东西，有时候他们在学习的时候他总是新的东西要学习要一些时间，
是，
但他会挫折，他挫折的时候他就退缩，退缩以后他就永远不想要学。
葛师母您谈的让我觉得真的是一针见血，这个年纪大了以后的确很多时代的东西是当年没有学过的，
是，
都是一些新的东西，哦，
对对对，
但是我想长者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有一个学习新东西的态度，
是是，
哦，这样子你才可以跟你的下一代，嗯，甚至你的孙儿们打成一片嘛。
对，
而且你越不学习呢你越脱节，嗯，越脱节你就越恐惧，因为你没有办法，嗯，跟得上他们了，
对，
哦，那么那个时候我觉得在我们心里面会产生一个什么样子的情况我们自己是不知道的，也许因为我们没有自信啦，也许因为我们恐惧啦，嗯，我们就更想在生活当中呢建立自信，就用一种权威性的东西要让我觉得我抓到了，
是是是，
这种权威性的东西，那实际上反而在跟孩子们相处的这个事情上会有更多的冲突了，
对，对，
所以我觉得是，我觉得吴师母跟我们讲的非常的重要，就是长者呢一定要有一个学习新东西的开放的态度，
对，
那么这样子对自己是有好处的，
是，
那么做儿女的必须也体谅这个父母呢成为长者这个年纪，嗯，大了之后呢他们可能也退休了可能也跟他们原先的生活呢也有一些很大的改变了那么在面对长者的时候我觉得是不是我们年轻人第二代呢也需要在心理上有一些新的认识新的调试。
我自己呢也是我会来做长辈事工也是因为我帮助爸爸妈爸爸退休以后，嗯，他们又活了差不多十几年齁。
是。
那这中间我们有跟他们相处。我爸退休以后他很感叹的跟我说现在不上班了齁也没有事情做我觉得我好像在等死一样，嗯，我最害怕的就是说，哦，这一段日子等死，因为我不知道神什么时候要接我去，
嗯，
那我对这个社会还有什么贡献，
是，
所以我知道他想要有觉得自己要怎么样贡献自己把他的，嗯，剩下来他能够做的贡献给这个社会，
所以其实他本身自己心理上也有很大的一个改变，
嗯，
是，
对对，他也要换轮胎，他也要就是转跑道，
对，
去做另外一个服侍人的工作，对，所以呢这方面我就知道说那他们这个事情对他们很重要，
嗯，
所以我们就是想办法能够来让他们这个地方得到满足，像我爸爸，我的父亲是妇产科医生，
嗯，
那葛医师我的先生他也是妇产科医生，
是，
好，有一天葛医师他下班回来的时候他刚好在医院有一个 case 是我爸爸很会做的，他是在台湾是很权威的， 那其实葛医师他也知道怎么开啊，好，但是他回来他就说，欸，爸爸，我今天有这个 case 哦，欸，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齁，
嗯，
那你觉得要怎么开比较好啊，
来请教岳父了。
哇，对啊，我爸爸就哦叽叽咯咯咯一直讲一直跟他讲讲讲好久，啊，我很少听爸爸讲话讲这么久。而且我看到他的脸上，表现出来的满足感。
嗯嗯。
他觉得说，欸，我还会耶，我虽然已经两年没有拿刀子了，但是我还记得怎么弄耶，
是，
他就让他觉得很那个。那后来我才想到说，哦，欸，我妈妈我也一样可以做啊，
是，哦，是，
对啊，我就可以问他，妈妈你那个，哦，我最喜欢吃的小黄瓜你都是怎么做的，哦，
是，
那妈妈也对，我妈就也很高兴，她说，哦，那个很简单啦，啊，你现在有没有小黄瓜，我说有啊，哦，我现在就教你做啊。
嗯，
他后来小黄瓜做完了说，欸，你喜不喜欢吃的，你以前小的时候不是很喜欢吃我的什么吗，哦，
嗯嗯，
那这样子就让他们很满足很满足这样子，对。
可是其实对我们年轻的夫妻来说呢，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的机会嘛，嗯，
对，
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
自己的父母啊，嗯，有了这么丰富的人生经验，
嗯，
那么也是有一技之长，
嗯，
啊，那么当然能够多学一点，对自己是有好处的，
是是是，
啊。那其实我自己到现在都还很遗憾，就是我妈妈很会做这个月饼，
哦，
那我现在很遗憾的就是我没把她这个啊，
学起来
。那么当然有的时候很安慰说，哦，我学了包粽子，我学了怎么炒豆沙，哦
嗯，
可是你就会想到说，哎呀，你看到了中秋节的时候就，哎呀，我没学会做月饼，哦，
有点遗憾，哦，
是，所以我觉得真的，嗯，我们有意识的要让父母亲快乐，来询问他们也好，
嗯，对，
或者是我们真的为了我们自己能够这个承传他们的这个手艺也好，
对对对，
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呢，
嗯，
都是对两方有好处的，
是非常正面的，
哦，是是，
对，
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听了葛师母跟我们谈啊，长者在很健康的时候能够跟自己的孩子们相处的时候呢，长者要有什么样子的态度，
嗯，
以及我们做儿女的要有什么样子的态度，都跟我们说的非常的详细啊，
嗯
哦，我相信对我们都非常的有帮助。非常谢谢葛师母您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谈论在家庭里我们长者的跟孩子们的这个相处的关系，谢谢您。
哪里哪里。
来到桌前，卸下一切忧虑重担，耶稣，我来敬拜你，疲惫的心在你里面重新得力，耶稣，我来敬拜你，全心相信你的恩典和应许，
谢谢葛龙元师母跟我们的分享。 我们真是鼓励所有的长者听众朋友，在听了这一集的节目之后，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明白，我们做长者的虽然爱我们的晚辈，但是我们也需要给他们一些空间，不介入孩子夫妇之间的争吵或者冲突。还有就是，当我们的晚辈在教导他们孩子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提醒自己，虽然我们长者可能有很多的教育经验，但是每一代人教育孩子的方式都不同，我们也要学习如何接受晚辈他们用他们的方式来教育他们的孩子。而我们自己做长辈的，我们需要培养自己独立的个性，以及开拓我们自己生活的领域，这样就可以帮助我们，当我们与我们的晚辈在一起相处的时候，也知道如何进退。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就想到有一节经文，是在提多书二章二节，圣经这么说，劝老年人要有节制，端庄，自守，在信心、爱心、忍耐上都要纯全无疵。这一节圣经的一开始用劝，劝是我们对长者的态度，表示说我们对长者说话不要强硬，不要用责骂的，乃是劝他们，劝他们在言语、行为各方面都要有节制。端庄可以说是外表的一个整齐清洁，但也可以说是我们内里的举止行为。自守是希望长者能够控制节制自己，这些是信徒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有的一个态度。接下来继续在信心、爱心、忍耐上都要纯全无疵，也就是说我们在信心、爱心、忍耐上能够有一个健全的品格。忍耐确实是长者需要学习的，有时候因为身体的病痛我们不能够忍耐，或者是因为儿女照顾我们不周到，我们不能够忍耐，我们就发怨言。这一节经文教导我们，无论是我们对人或是对神，都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在这里我也用这一节经文和我们的长者听众一起勉励，愿意我们借着这一节经文一起学习，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能够有节制、端庄、自守，以及我们对神的信心、爱心、忍耐上，我们都能够有所学习，不以抱怨，守住我们长者的品德，能够成为我们后辈的一个好榜样。
人说尽负面的话，
我不够聪明，
神总有他正面的回应，
我就是你的智慧。
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
听众朋友，听完我们这一集的节目，对我们这个专辑你有什么回应吗？欢迎你给我们的节目来信，我们节目的电邮是汉语拼音幸福 at 良友 .net。 希望听了这一集节目能够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对长者有更多的认识。谢谢你收听我们今天幸福满家园的节目，明天请继续收听我们爱长者的专辑。
每个人爱他，家就有光彩，
每个人付出，家就不孤独，
每个人珍惜，家就有光彩。